弥陀疏钞教其属因第三，第三门的法义就是净土法门的这个缘起，它的功能作用是可以给养生死凡夫，令其心厌。这个极就是极力，令众生升起厌离娑婆的心。阳就是骨阳，令众生升起心目极乐的心。那这个生死凡夫就是指我等众生在无尽的长夜里面，无始劫以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无尽期的我等凡夫。那这个厌离娑婆心求净土的心，属于净土法门三之两，信愿行这个愿的核心内容。那这个愿心要发起来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由于我们这些众生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叫死复逃一啊，背觉合成，违背我们的本觉的佛性，去追逐外面的五欲六尘。那这个追逐的太久了，就使我们本有的真如自信呢就完全古墨了，迷失了。迷失了以后，在这个轮回过程当中待久了，他就甘受轮回，就认为这种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是啊正常现象，而且还心甘情愿的去轮回。所以就旷劫以来直到今日今世，就完全的没有一种内省警觉的心。在这个就类似于一个人在牢狱里面坐牢，坐了三四年四十年之后已经坐惯了，他就觉得牢狱的生活还很不错，你让他释放，从牢狱里面释放他，他还不愿意，他觉得牢狱里面很好啊，出去之后那给我自由我没办法呀，对自由的恐惧。所以这个问题呢，这是众生的常态。虽然这个世界很苦，但是苦惯了他就不以为苦了，而且反而是以苦作乐了，他不愿意离开。所以净土法门有个特点，它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参照性。你看无论阿弥陀经还是无量寿经，为什么开始就得要详细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哎，然后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净土，无有众苦，但受极乐，生态环境那么好啊，资生用具啊，念头一动自然现前，地面都是七宝的啊，宫殿都是七宝的，人际关系非常和睦，每天的生活都是修道的生活，这个世间一切的负面的痛苦的情景在那里看没有一点表现，那 整个法界的快乐安乐在那里完全的呈现。哎，这个参照系出来，你再去比较我们所处的这个世间，有比较才有鉴别啊。这就是我们这世间很苦，彼岸的世间很快乐，这两者之间形成一个非常明晰的对比，这是两个极端的对比了。哎，这时候他内心就有一种东西被激活了，他就觉得这个世间应该要厌离，那么一个世界值得我们去神往寻求和往生，这样的一种特点就是净土法门讲二择十二门，择就是择福，奢就是奢受。所以你看《无量寿经》后半卷都是谈择福的，就介绍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秽土众生这种造作无恶，遭受今世的苦难的五烧的啊五痛的花报，以及未来世的下地狱的五烧的后报，那我们就觉得这个世间很痛苦，而这个痛苦的果报是我们每个人的烦恼业力造作出来的，那自然我们就升起一种这个厌离之心。所以这个众生都是对娑婆世界一切都很留恋的，所以佛一定要把这个娑婆世界的苦难给他淋漓尽致的彰显出来，来折服他这种单恋之心。那众生对极乐世界的那种情景他是陌生的，所以佛就要详细的介绍极乐世界的那种乐啊，来摄受众生。所以这个择十二门它是同时要运用，如果你择福的择得太强，它厌离之心起来了，但你没有一个去的好的去处，它也是很痛苦的。你那我是很厌离啊，我厌离怎么办呢？到哪去呀？如果没有个去处，那只有跳楼哦。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就具备折服和摄受二门。那释迦牟尼佛以悲妇的身份来三界火斩，就是展开折服这一门，用刚切之语来说这是什么恶，这是什么苦。然后阿弥陀佛就展开他的摄受之门，用他四十八大愿慈悲的力量来摄受一切有缘的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这样择十二门就能成就我们的勇猛心精进心，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大火炬啊，不容一刻的停留啊，极乐世界是清凉池啊，值得我们一往情深啊。那怎么去？就是精进念佛，你就能够成就往生这个事情。否则没有择十二门，这个境界是很难成就的。很难成就的原因就是我们泛泛悠悠，心不猛力啊，感觉到这个世界还蛮好的啊，现在房子越住越大啊，还有私家车啊，还有很多吃的东西，还有各种高科技的东西啊，过得这个日子越来越好。你问这个愿不愿意厌离，他一点厌离心都没有， 说这就是我的极乐世界，我日子过得很红火呀、啊。他感受不到苦。当一个众生在这个世间对苦难没有一点感知的话，这就是麻木，没有智慧。所以释迦牟尼佛为度我们讲四圣地，首先就讲苦，苦地呀、啊。我们是八苦交煎呢、啊。那释迦牟尼佛示现太子，他是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一切世间的荣华富贵他都拥有，为什么他还会感觉到苦？这就是他有甚深的智慧关照，来到这个世间每一个众生，他有生命与生俱来的本质上的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乃至五阴之盛。就由这个八苦交煎，我们需要修道，需要处理，面对这个八苦，面对世间的苦空无常，一切世间的荣华富贵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净土法门把这种厌离这个世间心和心目彼岸世界的心推到极致，他就能够把大勇猛心、大精进心升起来，他往生的这个净业才能成就的。但世间有一种说法，他是用中门下那种谈玄说妙的道理来否定这一点。那中门下非议就是说，据心性理上来说，一切法非垢非净，无取无舍。那既然无取无舍，哪有什么心求和厌离啊？折服和失受有什么可施舍的呢？这是从玄妙的道理来说。那佛法从它的心性啊离体层面来说，当然这些都没有，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这个不取不舍。但问题是，这对于上根戾气、般若气氛啊氛围非常深邃的这些修道人，你可以说这些道理，但是对于涅槃凡夫，这个是很难去说的，还是要从事项上说啊。因为我们这些生死凡夫，已经是把这个真如法性的心迷失了，已经对这个虚幻的五欲六尘的境界认为是真实了。不仅今生多生多劫都追求这个虚幻的五欲六尘，所以才在这里起惑造业，备受生死轮回，头出头目，甘心忍受这样的轮回。所以这个无量劫以来没有一念的出离之心，于是无量劫以来就永远出不去。你连出离心都没有，你怎么能出得去呢？你对于这样的生死凡夫，你还这个说你这个谈什么心求啊、厌离呀、要他直接这个觉悟你无取无舍的自信，你说的是很高妙啊，也没有错啊，但是不应激呀。不应激就类似于你对一只田里的青蛙，这是用庄子话，对于青蛙你不可以跟它谈大海的境界。由于这个青蛙就是它的那个小土丘，就是它整个的世界，你跟它讲大海的浩渺没有办法去谈了，这不是它的境界啊。你对于井下的一条小鲫鱼，这讲井腹啊，说一口井没有水，只是井底有一个出水的 小小穴窍，穴窍就有一点小水，只能滋润那么一个小鲫鱼。你非得要说这个井，我要拿个桶下去打一桶水起来，那是做不到的。所以对涅槃凡夫你说的很高妙，他没有这个水平啊。你对青蛙来说，你怎么老在这里？你应该要像大鹏金子那样的啊，这个冲霄而飞呀。但是这个井里的田蛙没有这个水平，你跟他讲这些理上的东西，反而让他迷闷，反而让他更沉沦下去，对修道这件事情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对生死凡夫应激之法，在理上心性本源上是无苦无乐，无心无厌，无取无舍，无垢无净，但这种东西在事项上还是要表达，这是苦，这是乐，苦的以折寿的方式，乐就以施寿的方式。所以这个折福就是激扬众生那种已经是很顽固的迷惑了。一个人能够对这个世界产生厌离心，他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他的善根，这是他的般若智慧。没有般若智慧，根本意识不到这个世间的苦，他是要对这个苦有一种切身的感悟，他厌离心才能出来啊。然后极乐世界的庄严，极乐世界的快乐，阿弥陀佛的愿力光明，这种施受的内容就能对治众生的懈怠。由于有佛光愿力的加持，让他念佛能够走上轨道，能够升起法喜。如果一个人念佛没有法喜啊，这个佛号是念不下去的。你说这句佛号大家都能念，但这句佛号你能念出味道，你能安下你狂躁的心，你能念念跟这个名号的本有的功德相应，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你能够相应，你的懈怠放逸的心就会对峙下去，你的心目的这种心就能出来，这样我们就长久以来在三界的这个泥土啊，就是三界的污泥浊水里面拖泥带水这么久了，今生闻到净土法门才开始知道这个三界不可爱的，三界是污秽的，三界是无常的，三界是败坏的，三界一定要出离的，他这种感觉才出来了啊。那今生得人生闻到净土法门，乍闻就是猛地听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庄严，那种清净，那种妙丽，那种穷微极妙，那种无有衰变，那内心深处的这样的一种性根性力上来了，他从他的灵魂深处这种愿往生的心才能出来。所以当这个心出来的时候，那可不得了了，那是惊天动地了，这就是菩提心了。无量劫以来我们没有一念这样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了，忽然这一念在今生出来了，成就了，那好，这一念心就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磁场互动了，就被阿弥陀佛的愿力紧紧摄取不舍了。所以无量寿经讲，你闻到这个名号能够信心欢喜乃至一念，那即得往生了。这一念就是心求 净土厌离娑婆的这一念。那这样极乐世界清凉池，这个世间是大火炬，大火炬燃烧众生，清凉池在抚育着我们的法身慧命。那我们众生都有趋乐避苦的生命的本能和需求，就顺着这个趋乐避苦的这种心理，施舍净土，你趋乐就趋向极乐世界的安乐，你避苦就赶紧回避这个世间的痛苦。这是良土世尊啊，以他佛的方便智，施舍的度舍众生的方便，法尔自然的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应该会有厌离和心慕的心给他激发出来。那这样这择十二门成就之后，一定往生净土。往生净土亲见阿弥陀佛啊，讲经说法，就能证得无生法忍，这个时候才能悟入此心非垢非净、不取不舍的本来平等的心。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水平，所以净土法门，你看它传到中国的时候，在汉代就传过来了，就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发扬光大，以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起建白莲社，有123位高人啊，皆设念佛求生净土作为一个标志。那你这个念佛法门在中国的生根开花，就得益于这个择舍心念的内在的特质。为什么呢？你看慧远大师那个时候魏晋南北朝，正是中国的政治非常混乱啊，战争战火连绵啊，整个的中国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所以众生很苦。那这个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痛苦，就激发了那种厌离这个世界的心，就鼓扬了那种对彼岸世界的那种心慕之心。所以你看这个越苦难的地方，越是佛法能够绽放它的光辉的地方。这就像莲花，污泥浊水越深重，这朵莲花就长得越灿烂越芬芳。所以一个对苦没有感觉的人，他是不可能跟佛法有缘的。就好像百俱乐州那个众生都很快乐，佛法就过不去。所以韦陀菩萨是三周感应，不会到百俱乐州去，就那个世间众生能够活1000岁生活很快乐，他就不会修道，他就不会有出离心。对现在的众生来说，说你有没有道心就看你有没有出离心，你没有出离心，对这个了生脱死的佛法你是不相应的，很难进入的。所以净土法门的施舍，就是要激扬我等凡夫那种心慕净土啊，厌离极乐的这个圣妙之心。好，看第四门，就化导二乘直空不修净土者。这个净土法门普摄九法界众生，当然也要 把身为圆觉这两类众生也要施受。那这个二乘行人有个特点，就是他很有出离心啊，这个是三界如牢狱啊，啊，视轮回为冤家呀、啊，所以出离心很猛。但是他心量小，他发起不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所以这样他佛为度这一类众生，就跟他讲声闻法、四圣谛、八正道。他接受这个法，他就精进修行，就能得人我空，就断见思惑，证人我空。好，他得人我空，他就认为道家了。实际上这只是偏真涅槃，不是究竟的大乘的涅槃。他得到人我空，那就是九次的定呢，漏尽定呢，那也很快乐啊，很快乐呢。他就三界轮回也没有啊，他就恋着于这个偏空涅槃的快乐，这叫耽搁，滞留在这种境界当中。所以这个二乘行人听到这个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要度众生的，是要广修六度万恨的，是要建立净土的，是要饶益众生的。所以他闻这些净土庄严净土教化众生，他不爱听，也不愿去做。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他就成空自己呀，取证偏执涅槃，就成为顿阿罗汉。顿阿罗汉呢，他就永远发起不了菩提心，菩提心发起不了，就永远不能成佛。所以从大乘佛法来说，取证偏执涅槃的二乘就叫焦牙败种，菩提牙没有了，永远不能成佛了。那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这个楞严经讲96种外道，那他这种人属于96种外道之一啊。所以阿弥陀佛慈悲广大，也要对这类二乘行人要施受。要施受怎么施受呢？你看这个二乘行人只是证到人我空，他不知道人我空就是五蕴呢，色受想行识，他知道里面都是原生的，没有主宰意的。但是他对于法空没有概念，他不知道五蕴法本身就是空，于是执着还有一个境界的实有。所以这个大乘佛法讲空有四个层次了，一个是人空，这是二乘行人证到的人我空；第二个是法空，就是外境也是空的；第三是空空，你还不能住在这空，空也得要空。啊，那第四个层次空空亦空，因为还是你执着一个空，那个空还是一个相，还是一个有，一定是打破了空和有的对待的那个绝代的空才叫真空。所以你这个人空、法空、空空、空空亦空，那就叫毕竟空无所有，那表现为十八空啊。那这里就叫真空，真空里面就产生妙有。 啊，这个它是一切贤圣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你证这个无为法，它是有深浅的程度，来说明你证的果位的情形。那二乘贤人只是证到人我空，于是他执着还一个境为有，所以他就回避这个境界，就取证那种极灭的境界。那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执着。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有一个天女善花，这个天女在这里善花供养维摩诘大士，还有文殊菩萨，还有舍利弗、达摩揭连这些。哎，有一个情况，天女善的花善的菩萨身上都能自然的掉在地下，善在这些舍利弗、达摩揭连的声闻身上，这个花就粘在身上了。粘在身上，这不是很尴尬吗？这个舍利弗就这个要把这些花从身上要把它驱逐。就说那天女就跟他有个对话，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这个不如法，花粘在身上不如法。那从戒律来看肯定不如法。那天女也是有智慧的人，说不是花不如法，花本身就没有分别，是你有分别。你有分别就是不如法。你看那些菩萨为什么花不沾身？他无分别，他不仅人我空，他法也空，法空花不沾体。你对于法空还没有到达这个水平，你以为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实有，这个花就沾到了你身上下不去。哎，这里面还挺有含义的啊。那这些二乘贤人闻到净土心不喜乐，那这个对大乘佛法他没有缘，他对大乘佛法没有缘，就对于大乘的境界那种大不可思议的境界他没有感觉。这些二乘贤人在华严会上就见不到报身卢舍那佛的那种无量的相，无量的相好光明，那种神通之地，那个称信说的界外的那种自证的佛法他听不到，如聋似哑。这就说明二乘贤人他在因地当中本来就没有称扬赞说十方佛刹清净功德的这个善根。好，那大乘和小乘的区别，从净土法门来说还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就是这个小乘它为什么小呢？就在于它心量小，只是度自己不度别人。这个乘就是车乘，只是装下自己到彼岸去。那大乘就是车乘大，不仅运载自己，乃是运载广大的众生一起到解脱的彼岸去。好，那大乘佛法它只承认有释迦牟尼佛，有后来的当来下生弥勒佛，他对于十方说十方有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佛他是听不到的，他也是不相信的他只相信有三千大千世界佛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区域。如果说十方像华严经讲多有无量的香水海，无量的世界种一亿世界种，又有二世重的无量的世界，这是他是听不到的，他也是不相信的所以这叫这个穷则独身其身的这个类型，又称为顿阿罗汉。那在